纪云一听傅恒说请的客人有王文绍、庄有功和敦敏、敦成兄弟俩，不由心中一惊。好家伙，这一桌席面请了两个状元，还有两位皇室宗亲。其实这些人呐，纪云也都认识，在翰林院国子监和宗学里经常见面。只是这些人都不是一般的人，论职位论身份，纪云都没法和人家相比。但是他生就的一身傲骨，自觉身份悬殊，不屑与多攀扯。那人家呢，就更犯不上主动巴结他这个小小的翰林院编修了。想不到傅恒一张帖子就把他们都请来了，而且是来陪自己的。傅恒的面子之大，交际之广，由此可见一斑。纪云还没喝酒呢，已经觉得头晕乎乎的，有些醉意了。胡思乱想之间，傅恒已经带着他来到了后厅。王文绍、庄有功和敦氏兄弟都已经坐在席前，见他们进来，都一齐站起身来。王文绍是翰林院的掌院学士，原来是纪云的顶头上司。可是今天见面，一改往日的矜持，他上前拉着纪云的手，笑着说：哈哈哈，小兰，你这个家伙啊，还真有你的，不管什么事儿，要么就不做，要做就弄出老大的动静，吓人一跳。哎，既然你通医道，上次我着了凉发烧，你怎么就见死不救呢？害得我头疼了五六天呢。庄有功是从河工上被找来的，他和纪云不大熟悉，所以只是冲他微微点了点头，笑了笑。敦敏早就听说过纪云和乾隆对百两体诗的故事，以为他不过是个才思敏捷而已。听说了今天的事儿，也不由肃然起敬。敦成却笑嘻嘻地说：哎，你们都听说过小兰兄给咱们这位王文绍大人治打嗝的事儿吗？哎，我可是亲眼所见，太神奇了。大家一听，好奇心起，都撺掇着敦成学说学说。敦成清了清嗓子，上一次是长学院学士给新进来的翰林讲课，题目是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。文少公也不知道怎么吸了凉气儿了，讲着讲着就打起嗝来了。你再听那词儿，可就全变味儿喽。好德是天理，好色乃人欲，整天理，灭人欲。这么一来呀，好家伙，在场的人全都笑了。他连说带比划，学得惟妙惟肖，众人笑的是前仰后合。敦敏急忙问：哎，你快说，那后来小兰兄是怎么给他治的呀？嗨，我哪知道啊，我也正要请教小兰兄呢。后来呢，小兰兄见他打这嗝啊是越打越厉害，简直读不成句了，就快步走到文少公身旁，在他耳旁嘀咕了几句什么。嘿，文少公当即就不再打嗝了。我当时就纳闷呢，小兰兄说了句什么话呀？当时又不好问呢，过后呢还又忘了，今儿正好请教请教。哎，小兰兄，你当时到底说了一句什么呢？纪云扑哧一笑：哈哈哈，我当时低声说，延清大人在外面清密堂候着您呢，有人弹劾了您一本，说您携妓女游西山，宣淫潭柘寺，是个假道学先生，延清公不想贸然上奏，先来问问您。结果文少公吃了一惊，也就不再打嗝了。众人又是一阵哄堂大笑。可能是敦成学王文绍的时候学得太认真了，喝口水呢又呛了一下，嘿，他竟然真的打起嗝来了。 这回王文绍可逮住了有爸的烧饼了，笑着说：“嘿嘿好好啊，叫你学我，这才叫现世现报呢，你活该。”敦成一边打嗝一边说：“哎，小兰兄，快救我呀！”纪云也不说话，从桌上捡了两瓣生蒜递给敦成：“给，快使劲嚼，别怕辣，马上就好。”敦成依言而行，嘿，奇怪了，果然止住了。傅恒在一旁问：“哎，怎么不见小妻子啊？”“小妻子就在廊檐下候着呢，听见主人叫他马上进来了，恭恭敬敬地说：‘奴才在这候着呢，爷有什么吩咐？’”“啊，去请曹爷的人回来了吗？怎么说的？”“回爷的话，去请曹爷的小软子回来了，说是曹爷不在家。方清姑娘说曹爷打中学出来就没回家，好像是被怡亲王请了去，今天晚上未必回得来呢。”唐儿亲自带着丫头端着酒具进来了，听见这话抿嘴一笑说：“嗨，准是方清又把先生拘在家里不放出来，怕我们灌醉了曹爷。嗨，这个方清啊，上门是越来越稀少了，真是的。”傅恒也觉得有点扫兴，笑着说：“呵呵，上次康儿百天他就没来，这回啊敢是又逃席。好吧，下次见了看我怎么罚他。哎，来来来，咱们只管吃酒，都别拘束才好。”众人这才一一落座。傅恒笑着说：“这枯酒难吃，母战又太俗。哎，我叫我家的戏班子给各位先生助助兴。”说着拍了拍巴掌。掌声刚落，众人就听侧廊下佩环叮当作响，丫头们挑起门帘，两行歌妓着清一色的淡青宫装，手持彩扇，步履轻盈，翩然而出，先对着众人盈盈下拜。唐二忙活了这半天有些倦了，便向纪云脸认一礼，笑着说：“纪先生，今天可要开怀畅饮呐，要是晚了呢，就歇在我们家里，不要见外，需要用什么只管开口，不是我说大话，只要是府上有的，我们是什么都舍得的。我有些乏了，就先告退了。”慌的纪云赶紧起身还礼：“啊，夫人如此错爱，叫纪云如何敢当，请尊驾自便。”唐儿这才去了。傅恒一摆手，僧乐骤起，歌妓们便轻歌慢舞起来，真个是舞似天仙，歌能猎食。席上的客人敦敏一向稳重，王文绍、庄有功也都以道学自诩，但是此时此刻他们也都为歌妓的精彩表演所折服，听得如醉如痴，意乱神迷，飘飘欲仙，不能自持，只是一杯接一杯的喝酒。纪云虽然能吃肉，但是却不胜酒力，三杯酒下肚就已经是面红耳赤，头重脚轻了，不由兴奋地说：“哎呀，得闻如此仙乐，得窥如此舞姿，性何如之。”傅恒见纪云高兴，也笑着说：“嗨，小兰兄高兴就是我的诚心到了，且请再看。”说完把手一扬：“明当，还不出来。”话音没落，珠帘响处，一个女子应声而出。众人看时，这明当一袭粉红色的纱裙，配着杏黄色的披肩，手抱琵琶，轻移帘布，向众人深施一礼，款款坐下，皓腕轻梳，微起朱唇，便唱了起来。先唱了一曲苏东坡的《水调歌头》，又唱了傅恒刚才说的《十二金钗曲》， 众人无不拍案叫绝。纪云听得意醉神迷，醉眼朦胧地说：哎呀，这可真是艳绝之词，清绝之唱。说着又瞟了明当一眼，恰好那个明当也正偷偷看纪云，四目相对，明当羞红了脸，赶紧把目光移开。傅恒是风月场上的内行，已经看出个八八九九了，便笑着说：哈哈哈，你们别看这小妮子不起眼儿，目空眼大，从来没有个瞧得上眼的呢，这回好像有点意思了啊，是不是啊明当？明当抱着个琵琶低着头，脸更红了。老爷取笑了。傅恒看了看纪云又说：小兰兄，刚才夫人不是已经许过愿了吗？只要先生张口，没个舍不得的。哎，小兰兄，我听说你内堂尚虚，就以此女奉赠，不知先生意下如何呀？纪云眼光一亮，但随即便暗淡下来了。他是个非常精明的人，自幼游学读书，在外历练，虽然看上去诙谐幽默，放荡不羁，其实却深通事理，处事严谨。一阵兴奋之后，他立刻平静下来了，向傅恒一一说道：哎呦，六爷抬爱了，娘娘的病得以好转，那是娘娘自己深人厚泽，因此上天赐福。如果我不奉旨意，岂能进入后宫？进入后宫，不逢娘娘病重，或者我于医道一窍不通，岂不也要误事吗？冥冥之中自有上天巧作安排，只是假手于我为娘娘去灾而已。娘娘圣寿未尽，即使没有我，上天也会另有安排的，我岂敢贪天宫为己有呢？说到这儿，他又看了明当一眼，换了妆容说：俗话说，君子不夺人所爱，更何况这是六爷的爱姬呀，清歌以灵，盛宴以领，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？一席话说的众人如同丈二金刚，摸不着头脑。这既不像是唱高调，又不像是推辞，那么这个纪晓岚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啊？傅恒笑了笑说：啊，小兰兄跟我还来这一套啊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这种事儿呢得两厢情愿才行，不能光问你啊，也得问问明当。说着转过脸来问明当：怎么样啊，你可愿意跟了纪先生？哎，你别紧着脸红嘛，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嘛。当着这么多人问这个，明当更是不好意思了，只顾低着头摆弄着衣带，嘴里咕弄了一句什么。傅恒笑着说：你说什么？我们都没听见。不管说什么啊，好歹也叫我们听清楚啊。嘿，你平时挺爽快的一个人嘛，今儿怎么也扭扭捏捏起来了呢？明当勉强提高了声音：我一个奴婢，一切还不是全听主子吩咐吗？可有什么好说的？说完用脚尖呲着地皮。傅恒满意的笑了笑：哎，这就对了嘛，这也算是个意思吗？不枉了我平日的教导，懂礼，才子配佳人，我看你们呐是天造地设之佳偶。小妻子，奴才在。按照先前发送方清的例，给明当加一倍嫁妆，从明天起明当就不用在园子里伺候了，挪到太太正房东厢去，这里就是他的娘家，你们呢 以后都以姑奶奶的礼待他。等纪先生下了聘礼之后，挑良辰择吉日为他们完婚。这明当急忙过来给傅恒磕头施礼，说了一句多谢主子，就一溜烟的进去了。众人纷纷向纪云道喜，耳听自鸣钟连敲了十一下，已是子时出刻了。见傅恒一脸的倦容，知道他今儿实在是太累了，明天还要忙很多的公务，便都起身告辞。傅恒一直把他们送出二门，他拉着纪云的手说，小兰兄，以后同在一处，诸多事务还请多多关照。纪云是何等样人物啊，他马上听出了傅恒的话外之音，忙点了点头说，大人放心，纪云受主子如此洪恩，岂敢懈怠公务，恃宠招祸。好了，学生告辞，大人请留步。一时间众人都走了，傅恒站在二门里，看着悬在空中的明月，一个劲儿的出神，在想着心事。65万两军饷被劫，遵照旨意已经和刘统勋谈了几次，直隶总督巡抚已经派人前去会同高恒破案。因为皇后病重，刘统勋的钦差大臣诏书一直没发，这事儿可不能再拖了，明天早上必须请旨办下来。西南金川的军务也不大顺当，庆父张广嗣只是一味的调兵遣将，征调粮饷，却迟迟不肯进兵，只是攻下了几十个堡子，可直到如今连班滚沙罗奔的影子都没看到。阿贵来信言语含糊，说自己身在庐山，又说将熊熊一窝，这似乎是在指责庆父张广嗣，可是他又没明说，究竟是个什么意思呢？难道说又像上下战队一样打成了烂仗？这可是乾隆更关心的事儿啊，看来得接见几个云贵过来的人，盘问盘问底细。还有去云南开铜矿的钱度，上次递上来的折子奏报说，为了井矿安宁，他杀了40多个在矿上传布邪教的天理教的首脑人物，但是却有人弹劾他残忍成性，滥杀无辜，矿工群情激愤，容易激起民变。这天理教是怎么回事呢？是不是白莲教一党呢？过些时候皇上要出巡直隶，在他离开京城之前，这些事儿都要搞清楚，请示方略，不然出了事儿可都是自己的责任。张廷玉和鄂尔泰，老的老，病的病，他们在朝为相几十年，门生故吏，遍布朝野，不结党也有党，不拉派也有派，而且还在明争暗斗。比如讷亲和鄂尔泰走得比较近，自己呢从感情上来说和张廷玉比较合得来，看来这门派之争还得继续下去啊。猛然他又想起一枝花，区区一个小婆娘怎么就拿不住他呢？由一枝花又想起了娟娟，那月夜舞剑，那投宿马房阵，还有驼驼峰上的那片桃林。也不知道是受了什么惊扰，隔院花园里的宿鸟突然扑棱棱呱呱大叫着从头顶上飞过，傅恒一下子从千头万绪的遐想中清醒过来了。但见一弯月牙悬在半空，淡淡的月光笼罩着大地，给大地披上了一层神秘的薄雾，微风吹过，送来阵阵花香，沁人心脾。 傅恒被这静谧的夜色所感染，把发辫轻轻甩到脑后，酝酿着诗句。但是连想了几句，他都不满意，心中一阵失落，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，正要回房休息，忽听西配房传来了一阵哭声。仔细一听，好像是女人在哭，这哭声很压抑，断断续续的。傅恒回身看了看，小妻子和喜旺站在廊下候着呢，招手叫过他们：“哎，你们过来，这三更半夜的，什么人在哭啊？”小妻子和喜旺一看惊动了傅恒，赶紧跑过来，趴在地上磕了个头。喜旺说：“老爷，是这么回事儿，原先咱们家的粗使丫头黄氏被庄亲王的门人魏清泰娶了做姨太太，过门之后呢，先生了个儿子，后来又生了个女孩。魏清泰的大太太说，不相信魏清泰70岁的人了还能行房事，这个丫头片子还不知道是谁家的野种呢，非逼着皇室说这孩子是和谁生的。皇室一口咬定是魏清泰的，大太太恼了，就把他们母女俩给撵出来了。这事儿本来已经过去十几年了，可是皇室不是还有个儿子留在魏家了吗？这两天皇室想儿子，今儿就偷偷去看儿子，他儿子给了他几两银子，还有一袋子面，也不知道是哪个快嘴的告诉了大太太，结果呢，东西没得着，还当着皇室的面罚他儿子在太阳殿里跪着，结果就要晒晕过去了，又把皇室给撵出来了。皇室心里有气儿，又没地儿说理去，没奈何就想寻短见。我妈原先不是伺候过他们家大太太吗？她就来找我妈，想托我妈呢求求他们家大太太把那闺女还收到魏家。您瞧，就为了这么点子事儿，哭哭啼啼的，真是不成话。没想到惊动了老爷，我这就去收拾他们。傅恒一摆手：“慢着，遇到了为难的事儿还不许人家哭，这叫怎么话说呢？他不过是穷，你资助点银子，好生宽慰宽慰。银子要是不够使呢，回太太一声，就从公账里支点。”说完抬脚就走，可是刚走两步又站住了，他觉得自己处置的也太随意了，又说：“这么着吧，待会儿你带他们到上房来一趟。”说完径直进了里院。唐二还没睡呢，一边在灯下摆纸牌，一边等着傅恒。见他进来，放下纸牌，笑着说：“哟，吃酒吃多了，方才叫人去看，回来说一个人在月亮地里转悠呢，可做出什么好诗了吗？别是月下想美人，想得入了迷，只顾从脖子往下想，怎么能做出诗来呢？”傅恒也笑了笑：“哎呀，你呀，胡说什么，也不怕叫丫头们听见笑话。想美人，你不就是个大美人吗？就像戏文里说的，有沉鱼落雁之容，闭月羞花之貌，还不够我想的？哎，是不是你在想什么别的男人呢？有此几笔，反倒怀疑到我头上了，也未可知呢。”唐儿是有心病的，听了这话脸腾的一下就红了，啐了一口说：“呸，别说这些没味的了，家花再好也没有野花香啊。哼，你们男人呐，没一个好东西。得得得得得，你还越说越上劲儿了。哎呦，我不过就在月亮地里站了一会儿，你就数了个没完没了的。你要是皇上啊，还有臣子们过的吗？你还真别说，哎，我如今竟然做不出诗来了，心里有吧，可是嘴里却说不出来，手上也写不出来。哎呀，刚31就老了不成？” 唐儿也换了妆容。嗨，说什么呢？那是你见天忙公务，看折子看的啦。作诗弄词的，得有闲工夫才成。上次我进宫啊，娘娘给我讲了个衙役和秀才作诗的故事，真是笑死人了。秀才做了一句诗，清光一片照姑苏，这是说月亮。结果那衙役却说，嗨，月亮可不光照姑苏，应该是清光一片照到姑苏等处才对。哎呀，这几年你在军机处看的都是等音奉词，要是再过几年呢，说不定就得写两个黄鹂鸣在翠柳枝上，四个白鹭排队飞到天上。唐儿还没说完呢，傅恒已是笑得前仰后合。